一起来感恩啊，我是觉得非常的这个喜乐的事情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谁烧了圆明园啊，这个题目我想我们华人啊读近代历史，中国近代历史大概都有一点兴趣吧啊。那我如果当作一个考试题目，谁烧了圆明园，请问哪一位可以回答啊？八国联军全错。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圆明园早就被烧了啊，晚了40年了啊。其实正确答案呢那个是英法联军啊，你们不要忘记啊，中国近代多灾多难啊，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啊，那圆明园已经毁了啊。这个1860年啊，1860年英法联军，当时当然这是有外交的一些这些这个背景啦啊。那么当然中国也有做错的地方啊，当时讲好两边派代表谈判，我们那时候没有国际法的，没有这个这个要善待这个对方的代表，结果反而把人家丢到大牢里面去，把人家弄死掉了，这个是违反国际法了。所以当他们也说要好像这个教训中国，要复仇了什么，这些我们都不说了。但是就说这个圆明园当然是英法联军烧的啊，英法联军烧的，那这个破坏很大，这是当时世界的也算这个数一数二的这个艺术啊，一个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这个皇家的园林嘛哈。好，那对不起，我这个还没拿出来啊，这个我自己来控遥控啊。我是这个，现在这个设备很多哈、啊，这个是遥控啊，我看一下啊。所以如果是这一个简单的开了啊，开了，我刚刚开了啊啊。如果给一个简单的答案的话。英法联军也这个答案也是太大一点啊，因为真正这个军队嘛，总要有个人下命令做这个决策的啊。那么应该是这哎，对不起我这没有调到前面来啊。那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圆明园现在的状况啊不晓得在座在国内有没有去圆明园去看过啊？是这个样子啊。这圆明园现在就是石头啊，叠来叠去。一堆混这个乱的石头啊，我想政府啦或者什么也不想去把它这个修，因为这个他觉得这样子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教材啊，你在爱国基地嘛，你来看看你国家衰弱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啊，但修也是没办法修了，因为那个也是太伟大的啊。所以我那年特别到北京特别去逛了一下啊，就拍了几张照片啊，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很大的啊，可以想象当年的风光啊，当年的盛况啊，这都是圆明园啊。那么圆明园呢，其实它被破坏以后啊，也是荒废那边多年了，后来有很多附近的或者是有知道里面还是有这个可以搬运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因为毕竟呢这个外国军队啊，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大的东西搬走啊，所以有这个像这一对那个这个好像柱子一样，这个叫华表吧啊，华表这已经装饰的啊。那么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也立了这一对华表啊，据说也是从圆明园搬过来了啊，那么立在这个两边，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两根华表啊，是不是完全大小一样啊？不是的啊，一边粗一点，一边细一点，有没有？你仔细看啊，这个表示当年去搬的人搬错了啊，就是外行人哈。这因为圆明园不止一对，它好几对华表同时倒在那边，你也应该挑完这个一样的挑一对啊，就它一挑粗了，一挑挑细了啊，这完全是这个外行人去搬的吧啊，这个学校那时候立在那边啊。当然北京大学可以说这不是我们做的事啊，因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啊以前是一个教会学校，叫做燕京大学啊，当年是燕京大学的， 把它搬过来了啊。这个很有趣的啊，这个所以意思就是说啊，其实真正圆明园烧毁以后啊，不是现在这么残破的样子，这个中间啊，我们中国自己这个破坏了也很厉害啊，是这样子啊。那么刚才说了，如果要找一个负责人的话，应该是这一位了啊，叫尔尔金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历史课本里面都会提到，他是当时英军的指挥官啊。法国本来还比较倾向于不烧的，但是因为英国的代表被弄死了啊，被人虐囚嘛，这个死了，所以这个英国呢，当时这个他觉得这样报复是比较需要的啊，这是他下的命令。当然后来动手的这英法两国这个都有的啊。那么这个人后来到了印度去，那当然这个对英国来说他是殖民帝国的一个功臣了，然后来到印度去做官了，不久也就病死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说，你看恶有恶报吧，活了这个五十出头啊。他们在家族在英国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贵族的家族啊。这答案应该是这样子啊。那么好了，我们聚会可以结束了，因为你知道答案了，是吧？谁烧了圆明园？额尔金下令，英法联军动手。好了，下一次就回去了啊！当然我是借题发挥啊，我这个题目只是吸引大家兴趣了。我讲的今天不是跟大家讲英法联军的历史啊，但是跟英法联军有关系啊。这是我是很偶然机会在网络上面这个很偶然的看到一个故事啊，一个故事，就是所以我就从这故事以后啊，我慢慢的去收集，去这个追踪啊，以后发现哇，这个居然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后面很大的一个这个历史故事在后面啊。所以我这个谁烧圆明园只是一个借口了啊，主要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啊。这个叫做大卫森 Davidson 家族跟中国的故事啊。那这个是网络上他们一个教会的一个这个历史的啊一个这个线上的展览啊。那么有把这些故事还有一些这个文物啊一些照片放在上面啊。那我把它大概翻成中文来看啊，就是说在当时火烧圆明园英法联军里面啊，有一个英国来的炮兵叫做亚当·大卫森啊，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啊，他是属于的卫斯理宗的基督徒了。那他应该是因为参加这场战争，因为你是国民嘛，那个这个可能像现在一样，你要国家有这个征召你去打仗啊。但是他本人觉得这场战争是不公义的啊，是这个错误的啊，因为他说中国人非常友善，不是敌人，那他也不耻英法联军在圆明园这样的掠夺啊，因为他说他没有参加这个罪行。那么同时他回忆说，有一天他在北京的城墙上站卫兵的时候啊，远遥望圆明园方向的这个黑烟呢，然后这个遮蔽的天空啊，非常触目惊心。他当时就做了一个祷告了，就是说他这回去以后啊，他要加入一个以和平主义，就是反对战争的一个教派，叫做公义会啊。那么英文的名字叫这个 Friends 啊 ，Society of Friends 啊。这个他开始也是英国一个基督徒啊。叫做这个乔治·福克斯啊，他啊这个开始的一个教派啊。那么当时他们在英国这个教派也都不当兵的，拒绝当兵，那被政府啊这个征召了也拒绝，然后宁可去坐牢啊，不去当兵，所以他们坚持就是反战啊，这个和平的原则了。所以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教派，所以他说他回去以后啊，他去参加这个教派啊，这样比较有赎罪感，因为觉得这个侵略中国，这个是他觉得很这个罪恶感的啊。结果这个士兵在北京城墙上的许愿呢，后来 实现了啊。他去世啊，1885年去世。第二年，他的大儿子啊，后来在中国呢，这个就叫陶维新啊 ，Davidson， 这就是陶啊。跟着这个他妻子啊，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公益会，公益会当时也开始派宣教士到中国来啊，所以他们就申请成为公益会派来的第一对夫妇，也是最早的宣教士啊。来到中国，因为这个是来的比较晚了，其他很多教派差会啊，我们如果看这个挂图就知道，很早就进来了。他是1885、86年算晚的了啊，算晚的了。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在别人做过的地方再去这个宣教，所以就想当时中国比较内地，就是四川啊，四川还地方大，这个进去的教会还比较少一点啊，所以他们就选择到四川省。结果就我们现在到四川都坐飞机进去，你就觉得很快啊。可是你想想以前说蜀道难啊，然后这个从长江啊，也是三峡，也是非常危险的啊。那这个到四川去的宣教士啊，真的都是在这个过程啊，这个交通上都冒很大的危险啊。结果他们就来到了重庆啦、成都啦一带啊，展开全方位的宣教啊。包括设立学校、医院啊，这个书局啦，还有各种的救助啊，这种社会救济各方面啊。那不但他这个大哥哥来了，三个弟弟啊，他们家一共才五个兄弟啊，来了四个啊。你看这个亚当斯的祷告啊，上帝不但是答应了，而且是这个四个兄弟都到中国来啊，一个一个来啊，最后啊，等于说他这一家人呢都到中国来。这个来做宣教士啊。那么以后这个公益会这个教派啊，在四川所以当地人有的就把它叫做陶家会了，就是陶家的会，都是陶家人啊。这个宣教士一大半都是陶家的兄弟啊，他们的妻子啦，这个都有关系啊。那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公益会啊，在四川占有一席之地了啊。到了1904年，也就是他们来了差不多不到二十年了。在四川省有好五个站，然后有23个宣教士了啊，这都是他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所谈到的啊。那么，那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公益会啊，主要就是说公益会是一个小的教派啊，因为我想当年也是一个很小教派啊。我们展览的图片里面有所谓六大宗派啊，这个长老会、浸信会、信义会，这个卫理公会什么啊，算不到公益会了啊。我们展览的是上面连这六大宗派之外都没提到公益会，因为说实在，我们在做这一套历史挂图的时候，我自己也都没有听过公益会的啊，所以是很像说这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的教派。但没想到我现在了解了以后啊，就是我就是说连这个小小的教派在中国都能够做这么大的贡献啊，这么多的事情，那就可想而知整个200年的宣教历史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啊。这个是一个奖牌啊，我想就是那个亚当·大卫森留下来了，因为参加这个战争啊，英国可能发给每一个士兵有一个这个勋章哈，上面有三个年份还地名啊，那么一看就知道这一场战争是英法联军，因为最底下叫做广州啊，然后上面是中间叫做大沽炮台啊，然后攻下大沽炮台，最后一个就是北京了哈，就包括这个焚烧圆明园的就是在北京嘛，所以我想这个。这个战争的勋章应该就是亚当·大卫森啊，这个留下来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士兵的夫人啊，有照片留下来。非常遗憾可惜，就是这个主角这个士兵找不到他的照片啊，反而他的妻子照片在这个书上可以找到啊。我想这个母亲也不简单啊，五个儿子啊，有四个要到中国去。他一个一个让他们到中国去，那个年代 去中国最后就是没有想再见面了啊，几乎就是不可能啊。当然了，有后来有的可以回国，那是机会不大了，几乎去了就是这个儿子就不见了啊。四个都有他，可见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也是这个愿意支持这个宣教的一个母亲啊。那这就是大哥叫陶维新了啊。我们看他活了这70多岁啊，应该是70多岁，在那个年代还宣教士里面还算长寿的啊。那他是一个当然了，这个宣教士他各方面都有啊，做这个教育啊，还有他也是跟其他的这个教派、其他的差会有很好的这个合作啊，就在四川推动，因为教派多了，大家各做各的，有时候需要一些合作的工作，他是一个很能够跟人家来这个推动，大家来同工啊，来这个合作的一个领袖啊。那他另外他也很喜欢摄影，这个他带了这个很好的，当时了就是很先进的这个摄影机啊来了，旁边那个是他儿子，连他儿子都从小就跟着他学摄影啊。那他这个拍了很多照片啊，现在有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得到他当年拍的很多照片，这也是留下一个给我们中国一个等于礼物了，就是很多现在的老照片啊拍的，现在这个都可以看到啊。像他拍的这张就是那个他因为常常去三峡进进出出，他就拍这个叫纤夫是吧，就是在那个石头上拉着这个船呢走啊，这个拍的很好的啊，你看这100多年前啊，这个100多年前拍的啊，这类似这样，还有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地方的照片留下很多啊。后来他跟另外一个也是共谊会的传教士，两个人还一起写了这本书，就是在华西的生活啊，《Life in West China》啊。这本书当然现在是就是图书馆啊才可以看到了，一些里面很多很好的照片啊，就是描写他们在那个年代在这个华西的生活啊，很珍贵的，就第一手的报道啊。这样的一个宣教士，但是来到中国啊，跟大部分的宣教士一样，遇到了中国是不欢迎他们的，甚至很那个仇视他们的啊，就是会伤害他们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这个很多宣教士啊，在中国都难免遇到一些这样的这个对他们这个这样的事情啊。那他们来的时候啊，当然到这个1925年，这个中间也很长的时间。1925年，这前后这几年啊，是这个中国这个对于帝国主义特别强烈的一种反帝国主义的那种思潮啊，那种情绪啊。所以这个1925年的开始，中国各地都有对这个洋人啊，不管你是不是宣教士啊，都会有这些攻击啊，这些啊，所以他们家曾经被这个群众啊把他这个烧掉了，这样子啊，他喜欢拍照，连这个都拍下来了啊。然后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个这是当时这个留下来了啊。那他们兄弟四个人呢，也其中特别有一个弟弟啊，也有一回刚来中国的时候，到比较农村的地方去啊，这个也被打得很惨，差点被打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讲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宣教士啊一样的啊。那么在中国常常会遭遇到这种人身的一些这个威胁跟这个攻击的啊。好，这张照片就是四兄弟到齐了啊。四兄弟，你看他们取的中国名字都是很我们中国的这个很有的礼啊、义啊、廉啊这样的啊，所以为廉、为义、为礼啊啊，但是为耻好像不好听嘛，所以就没有为耻了啊。这个大哥叫维新，这个大哥啊比这三个弟弟年纪都长差不多将近10岁啊，我看他们那个年龄啊，所以这个大哥是对这弟弟啊是很有。这个可以这个指挥他们的啊，这弟弟也很顺服这些这个大哥了啊，所以有什么需要叫弟弟来啊，这个弟弟都愿意来啊。那么 威廉是医生，后面那个威廉他是学医的，是个医生，后来他主要在医疗上提供这个他的服饰啊。那维义呢是一个办学校的啊，是小弟啊。这个维义呢他喜欢踢足球啊，他在英国当时在他空军吧，一个这个几乎是这个空军的一个不是空军，那时候还没有，可能没有空军啊，就是军队的那个球队，他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手了，就是一个这个踢足球的。所以他后来到中国时候啊，他喜欢踢足球，他就把一足球带到中国来。后来在这个四川呢，他在学校里面啊，就引进这个足球的运动啊，造成四川省早年在足球运动方面是比较这个盛行的一个省啊。那韦礼啊，也是这个在他是不是在社会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我们现在叫做职场宣教方面啊，在这个商人啦这种他跟他们这个很有来往的啊，这四个兄弟各有所长啊，他们都是在中国用不同的方式来宣教的啊。那么这个照片也很珍贵的，就是底下三个弟弟跟着他们的妻子，你看小孩都很小啊，要是我们今天常说，哎呀这么小不要跑那么远去啊，等孩子大了再说啊，对吧，这一切都为孩子想。可是你看当年的宣教士啊是吧，包括戴德森他们第一次来，不是四个小孩那个照片也都是小小的，就他们真的是不会想着小孩这个要等啊什么，就是这个呼召啊不是更重要，上帝的呼召是比这个家庭小孩更重要了。所以这是这么小孩都一样就到中国来了，那当然也有在中国出生的。这张呢就是其他更多了，就是除了陶家人以外，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公益会的啊，这应该都是当时公益会是在英国，所以这些人都是从英国来的啊。这个后排左边这个开始都是陶家的啊，大哥中间隔了啊，就四个从左边来的四个这个弟兄都是陶家四兄弟啊。那么可见这个他们真的是全家响应了，一方面是上帝的呼召，一方面是他们父亲的心愿啊。所以讲起来这个是他们应该也都很孝顺这个父亲的啊，能够完成父亲希望他们这次来不是带着武器，而是带着圣经来啊，这个来把这个福音传给中国啊。那这个后来我因为要了解他们，我到网上去查他们的资料啊，我也买到了这本书啊，就是专门讲他们陶家兄弟跟这个公益会在中国的宣教历史啊。那这本书是英文版啊。封面上这个有几个中文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这就表示公益会嘛，讲说朋友嘛，就大家有这种不得就是跟着，所以公益会绝对是反对侵略别人的啊，大家都是兄弟朋友，就不能够去这个亏待别人是吧？这本书就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我们现在对公益会这个小小的教派、小小的差会，我们很多资料都可以从这上面看到。那么我们以这个医疗来做例子啊，这个是四川一个不大的，不是最大的，叫做遂宁啊。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对四川比较熟悉啊？遂宁啊，这个现在这个都还在了这个地方啊。这个陶家那个一个医生后来就到了遂宁去建立医院啊，建立医院，他从小小的诊所开始的。那么我就再去追踪现在遂宁市的中心医院啊，网站上面就介绍他们的历史，一开头就说啊，这个遂宁的中心医院是1914年英国基督教公益会创办的什么国际医院啊，那么有将近100年历史。这句话就是讲得很明白了啊，所以就是说现在政府的医院，大的医院，他介绍自己的历史啊，就是说这是从教会来的，所以公益会啊，这个名字也在啊。今年正好100周年了啊，这1914，今年正好100年啊。 那我知道现在很多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医院或者一些大学，他们在网站上面啊介绍历史时候啊，都类似这样的，会说这个是教会开始的啊，所以可见呢，当时这个宣教士除了带来福音，也带来很多那个对中国很重要的这些啊祝福给我们啊。好，这就是遂宁这个医院最早的一个小小的诊所啊，我想非常简陋了，里面摆几张病床这样子啊。可是今天的遂宁医院是这样大的一个医院啊，这个当然你当然如果拿到更大城市去，这个也还不算什么，但是在遂宁已经看到是一个很现代化的非常这个先进的一个医院啊。你们想到说当年这些传教士怎么会想到他们开始了啊，会发展成这么好的这么大的医院出来啊。所以你只要撒种，只要开始啊，你都不要想到将来，将来神会去耕耘，是神会去这个是让他这个收割的啊。你像马礼逊，我们讲这个马礼逊到中国来辛辛苦苦，到他临终的时候也没建立教会啊，那时候没有说还没有几个信徒，没有教会的啊，都是还是那个这个不是很自由公开的啊，那他主要就是做翻译圣经、编字典这些文字工作啊。那你说他临死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资料上面，他在这个病床上几个中国的信徒围着他啊，那还不是教会了，只是几个个别带领的信徒啊，那么就在那边这个很伤心的老师要离开了，那几个中国人在那边哭，反而是马礼逊安慰他们啊，说你们不要这么难过，他说100年以后啊，万倍其实啊，就是说结实10000倍至少啊，所以马礼逊是很有信心，他是不看眼前的啊，10000倍，结果旁边不是有一个中文的一个碑吗？正好100年后，到了1934年，后来中国教会帮他立了一个纪念碑啊，那个碑上面就把马礼逊这句话刻在上面啊，所以呢，100年后何止10000倍？1934年，中国教会少说几十万人了啊，所以不是万倍，是几十万倍啊。所以马礼逊如果只看眼前这个3-5个信徒，好像是很失败了哈，但是他这个没有失败了啊，这个开路先锋啊，这个他的这个撒种啊，以后神让他这么丰收的啊，走到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啊，这个世界哪里没有啊，到处都有，这个都是当年宣教士啊他们在中国耕耘的时候啊，这个是看不到的结果吧啊。好，那这是另外就讲到医疗跟教育方面啊，这个是那个也是他们公益会办学校，那么那个年代啊，中国很需要的教育里面就是这个体育的教育啊，因为中国以前的读书人文弱书生啊指甲留了长长的，辫子留了长长的，很难运动的啊，衣服穿的宽宽的啊，所以他们带进当时西方的体操啊这些球类的运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啊，那个还是满清时代嘛，那个学生还有辫子了啊，可是他们做体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体操很进步的，不是空着手，每个人手上还握着两个什么，现在叫做哑铃的啊，每个人手上有现在学校还没有这么先进了，每个学生有两个哑铃啊，这个都是他们这个引进来了啊，用最好的当时这种这个教育啊，那这个是操场做体操啊，这主要是训练中国学生这个健康方面啊，就是当时非常需要的，传统中国教育很缺乏的这方面啊。啊，这个妇女更不用说了，你看中间坐了一个是外国女的老师啊，应该是公益会派来的。那么这些学生大的小的有个共同的一个就是什么，都是残脚的啊，小脚的，所以那时候这个都是小脚的啊。小脚的也可以上学了啊，就是这个办教育啊，这张更清楚了，前排都是小脚啊，后排看不到，应该也都是小脚，那时候这个很少人是不残脚的啊，所以这个残脚也是个陋习，这个也是宣教士开始来推动那个啊，叫天足啊，天然的脚，天足运动啊，上帝创造的这么美好，你把它缠起来啊，又难看又伤害身体啊。 那但是那么多中国家庭，那么多中国圣贤，没有一个起来反对啊，大家都认为这个就传统嘛，不缠不行啦，就是偏偏天天要缠小孩的脚啊，那这个真的需要一个外面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力量来把这个能够革除了啊。同时他们也出版啊，也是文字出版，像这个《敬德真言录》这些书啊，好像都是这个这个跟公益会的他们这个有关的啊，这个一些有的是讲生活的，有的是讲圣经的啊，这些出版品也很多啊，公益会也出版很多书籍啊。那么教育方面呢，特别现在还留下一个他们建的学校，在重庆啊，在重庆呢有一所叫广义中学啊，广义中学。这个中学你看它英文的校名啊怎么讲啊 Friends 啊 High School。 那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公益会叫 Friends 的话，你以为这是一个友谊中学什么的啊，这个或者说其实啊，这个 Friends 是专有名词，就是讲公益会办的高中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学校也是官方的网站上面啊也是可以查到这个资料的啊。那我今年吧有机会到四川去，我们有一个旅行团啊，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旅行团，专门去看教会历史有关的地方啊。所以那个做我们的导游都不会做了，因为我们要去的他都不知道啊。那一般那个去玩的地方我们都不去，我们就给他说我们要看这个教堂看那个学校，他都不晓得，广义中学他根本不晓得啊。后来我们就当然也是做点功课了，查一下啊，用这个导航啊，终于把我们导到那边去了啊，终于找到了啊。那个这个陶维义就是他们陶家的小弟啊，刚才说很会踢足球的就是他啊，然后旁边两个都是当时中国的，是这个基督徒啊。后这个左边这个后来就是继任，就是后来因为中国政府规定，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啊，所以他们这些传教士就这个交棒以后啊，这个姓杨的啊，他本身也是广义中学的校友啊，所以以后他就回来继任这个学校的校长啊。广义中学出了一个第一届的校友，出了一个也相当重要的人物，叫周荣啊。周荣是什么人呢？啊，如果你们讲那个辛亥革命啊，或者这个清末革命时候会提到他啊，只活了20岁啊，就被清廷的关在监牢里面，病死在监牢。但是他留下一本著作，非常的这个有这个煽动的哈，叫做《革命军》啊，叫《革命军》啊，这很多人看了以后就是很感动，就是说就可以就是出来这个参加革命。他也是广义的校友。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另外一套的挂图，就是专门讲辛亥革命跟这些基督徒关系。孙中山是基督徒，这个大家都知道，都没有话。很多其他参加革命、响应革命，尤其是早期时候，很多都是读教会学校的啊。为什么读教会学校比较敢讲革命呢？啊，这教会学校也当老师啊，这些并不会教你革命，但是啊，主要我想就是说，你圣经也好，这些基督教的这个教义也好啊，就告诉你啊，就是要争取啊，人人要恢复啊神的给我们的美好的形象。那你这个全国都叫奴才了，这个当然不合啊，是不是？这都自称奴才，这个不合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教会学校啊，满清不是都叫奴才吗？连大官都是叫奴才嘛，是吧？啊，那个这个制度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比较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觉悟了啊，所以不用老师教革命，这些学生呢常常会比较有一个不满的一个啊，而且比较勇敢啊，这个有这样的这个也因素在里面啊。好，这就是足球队了。我想这张照片啊，就是全中国第一支足球队的照片啊，留着辫子的足球队啊。那么教练呢，就是这个陶维义啊，站在后边这一个啊，这个他们这个队啊，当时英文就是叫做这个重庆的 Fox 啊，不是狐狸啊 ，Fox 就是那乔治福克斯啊，George Fox 是他们的这个创立这个公益会的那个英国的那个前辈啊，所以他们叫做重庆福克斯队啊 ，Fox 啊。 当时在重庆是没有对手的啊，所以别的学校根本没有这个队嘛，没有对手，就是没有机会比赛嘛，因为别的学校没有这个足球队啊啊。后来慢慢这个风气也开了，有些教会学校也开始组足球队，那当然了比不上他们，因为他们的教练是这个足球的这个专家啊。后来有一次有个英国的军舰呢，这个当时英国军舰可以开到长江，到了这个重庆了，英国军舰上面很多这个喜欢踢足球，军舰派了一队上来跟他们这个学生比啊啊，结果这个军舰队惨败 惨败，那个舰长很佩服他们，说把军舰上的一个钟，他们一个敲的钟啊，当礼物送给这学校，而且学校里有个钟，就是那个踢球赢过来了一个钟，这个很有趣了啊，可见这个学校的风气，这个足球风气就是这个宣教士带进来啊，带进来，那么。以后即使不是宣教士做校长了，那这个足球风气一直在这个学校延续下来，所以这张比较晚一点，到1937年了，这张照片仍然是这个学校的队啊，仍然是拿到重庆市的这个冠军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把这个足球运动啊，把它这个传承下来了啊。这个时代当然他们陶家人都已经走了啊，但是呢这个足球运动啊留下来啊。那么我们这次去啊要找这个广义中学了啊，那么这个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就很兴奋啊，有了牌子知道就快到了啊，爬一个阶梯就快到了啊，这个果然有这个广义中学，它是在山上啊，重庆南岸的山上这地方不好找啊。就找到了，虽然地方不好找，但是听他们说现在是重庆市还是个重点的中学啊，还是个重点中学，还不容易读的啊，那么我们就找到这个学校啊，校门了，还是广义中学，这个那个F 掉了，那个 F 掉了啊，F 掉了啊啊，这个广义中学啊，那么因为我们那之前没有跟学校有好的这个联系啊，有点是突然来访，所以学校这个不又是放假日啊，这像是周末什么，学校就不让我们进去了啊。那个警卫啊，就说没有预约嘛，他也不放心，不让我们去。不过我想主要是外表看看啊。那看到一个指标叫文峰塔，这个又让我兴奋起来，因为我看的英文书上面一直讲到的学校都会讲到它一拼音的就叫文峰塔，因为这个学校在一个文峰塔的下面啊，所以这个文峰塔变成学校的那个标志了啊，那个校徽就是一个文峰塔，这个看看文峰塔也是很值得了啊，有没有呢？有了啊，就这个文峰塔啊，现在我们就找到这个文峰塔啊，那它的这个文峰塔下就有他们的体育场啊，那么更让我们觉得历史很真实的就是我们那天放假日去发现这个学校啊操场上还是在踢足球啊，你看这个就印证了说这个学校真的是足球风气是历久不衰啊，放假日了学生还在这边踢足球啊，是不是这跟这个当年那个引进足球啊还是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想想历史啊，你觉得它很遥远吗？过去了啊，可是它这个也是看起来又还在眼前了啊，这如果不是当时的这个陶维义你可能就没有这一幕了啊，他引进这个足球运动。那么我也查过了，说这个中国队啊，是早年足球运动很多选手是来自四川的啊，这个了啊，不过我们的中国的足球好像不怎么样嘛，这个四川这个提供了很多足球的这个选手啊。好，那么后来啊，因为办了中学还不够，后来这个地方上呢，就是说要办大学，因为这个在中国啊，像沿海已经办了很多教会大学。那么内地呢，说我们也办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大学谈何容易呢？所以这个公益会办不起了，绝对办不起。一个即使这个卫理公会你也办不起，你一个圣公会都还力量不够，所以呢叫做协和大学，就是说几大教派大大小小教派合起来办一个大学了啊。所以在中国有几个教会大学叫协和大学的，都是这个合办的啊。像福建呢也是叫福建协和大学啊，那么华西协和大学啊，那当时呢看到啊，北京有协和医院是吧？也是几个教派合办的。那当时这个陶维新 啊，在这个合办大学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还是一个很重要人物。他虽然是一个小的教派，但是他因为在地方久了，他这个很人脉啊非常的好啊，就好像也是推他做这个整个负责人啊，所以这整个规划办这个大学啊，非常不容易啊，要怎么样买土地啊，怎么样请设计校园啊，怎么募款啊，这些都是他在推动的。所以这陶家啊，在这个教育上有很大的这个贡献的啊。这个就是现在你如果到四川的这个叫川大啊，四川大学一个老校区里面呢，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就是一个钟塔啊，一个钟塔，这个是古色古香的啊，中国式的一个钟塔。钟塔前面有一个种满荷花的一个这个一个好像一个河水一样啊，那上面有小桥啊什么的啊，很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学生那个蛮喜欢去的啊。那么这个有一个人呢，就是也是公益会，因为公益会他们也派了老师，就派了有一位叫苏道普啊，苏道普老师，他是英国有这个化学博士的学位啊，以后他到了华西大学啊，他就担任化学教授。那么这华西大学的化学这个科系就是他开始的，那很好的老师啊，受学生的这个喜爱的。很不幸呢，在1930年5月30号啊，那个黄昏的时候，他在校园里面骑着单车，骑着自行车啊，突然被几个暴徒啊，用棍子啊、棒子啊，都把他打昏了啊，打昏，因为黄昏了，大家没有注意到啊，以后家里人发现他。很晚了还没回来，他发动学生去找啊，发现他昏迷了啊，昏迷以后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啊。那么他救醒的时候他只交代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叫英国政府不要用他的事情来做借口，再发动什么对中国的要求不利中国的事情啊。他说他是甘心的，即使被打死都是甘心殉道的啊。就这样，他们因为也是公益会，公益会反对战争，当然绝对不希望看到英国政府拿这个事件来做文章了啊，就交代这件事情，以后就过世了啊。那很可惜了啊。大家想想这个年这一天也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啊？为什么5月30号呢？啊，这个有这个当时的背景的哦。那么讲过，就是说我刚才说过，就1920年代到这个时候啊，民族主义特别高涨的时候。5月30号是神经非常的敏感的一天啊，因为过去发生过五三十惨案啊，1925年的5月30号啊，那个以后这个全国罢课罢市了，反英国啊，那英国当时这个他们这个这个军队用那个用枪啊打中国的学生什么啊。这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叫五三十啊，所以每年到5月30号，可能有些人就是格外的仇外啊，想着发泄一下啊，这没想到就是把这个最好的人把他打死了啊，这是一个最和平的人、最爱中国的人就把他打死了啊，后来学校当然就纪念了啊，这是这个当时他教的学生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学生们写的一个追悼老师的一个等于一个悼念词这个在网络上也找到了啊，1930年啊，他是教化学的，对，化学班啊。那另外学校也后来建了一个楼啊，叫做化学楼，来纪念他啊。这个建筑现在都还在了啊。这个就是说又是一个公益会的一个传教士啊，这个为了教育在中国。殉道的一个故事啊。好，这个都是共议会的啊，共议会的。那么共议会最后在中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贡献呢，就是他们在我们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抗战的时候啊，他们成立了一个叫救护队，叫公益救护队啊。你看这个这个叫背章哈，当时这个缝在这个衣服上面呢，仍然是出现了 Friends 啊，这个 Friends 啊，这个也就是公益会的啊。那这个是救护车的一个意思吧？这开始就是说他们反战，但是他们 不会反这个就是这个救人啊，所以他们到战场上去救人可以啊，所以他们就留在中国啊，这不是他们的战争，但是教会决定留在中国帮忙中国抗战啊，那就成立救护队，开救护车啊，啊以后就是开这些运输物资的啊，特别后来日本呢把这个沿海封锁了，中国这个物资从沿海进不来啊，只有靠这个路上从缅甸那边啊，所以后来紧急修了一条什么什么公路啊，滇缅公路啊，这个是高难度了，那个现在这个驾驶很难的，这样子滇缅公路啊，就是把这个物资从后面运进来啊，那尤其是医疗物资，所以他们主要是运的是医疗，他们不运那个战争的啊，这个枪炮他们不运了，他们要运那个医疗物品啊，就是搞公益救护队啊。那因为开这条路很危险，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这个司机啊啊，就是翻车啦什么，那也是为我们中国牺牲的啊。我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有一段公路啊，当时从这个路上开进来，有一段公路是这样子的，这个公路啊是当时这个啊，我本来以为是滇缅公路啊，后来我仔细查一下，这条不是滇缅公路，这条是另外一条从印度过来的，叫史迪威公路啊，就是美国这个一个这个指挥官叫史迪威将军，纪念这个史迪威公路，叫中印公路，跟滇缅公路也有交汇，也是当时从这个路上进来，那这个有多少个弯多少个拐啊，我们的九弯十八拐它不止了啊，这个地方现在保留下来了啊，在贵州省啊，现在这还在啊，对吧，这个现在还看得到这个多少个拐啊，24个拐啊，所以现在有个名字叫做24道拐啊，24道拐啊，这个又叫抗战公路啊，所以这个现在地方上保留下来啊，当作文物了啊，这弯弯曲曲的，这个就可见当年物资运送进来多么不容易啊，我想滇缅公路啊虽然没有这么可怕啊，也差不多啊，所以我们想这些外国的这都是基督徒的公益会的这些弟兄们为帮我们开救护车啊，开这个卡车啊，这真的是上帝的爱啊，当然这个何必要做这些事情呢，是吧，那么当时这是他们的照片啊，好不容易这个休息了，就是大家聊聊天啊，这个你看这个车子啊就是他们的运输车了啊，这是我这个中国人送给他们的一些感谢的纪念品啊，一个这个和平的啊，就是说他们是仁爱和平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塔啊，这本书啊就是介绍这一个公益救护队啊，但很可惜这个书当然绝版了，我也都还没找到啊，只是知道有这本书，就是专门讲公益救护队的一本书啊，一本书。那这个公益救护队也不止在中国出现，就是这是他们教会在世界各地啊也都有类似的，所以他们是向全世界提供这样的这个服务的啊，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块啊。那么在中国方面呢，主要负责的就是一位叫罗明远医师啊，他本身不是公益会的啊，他本身是长老会的啊，这个跟那个加拿大的，他是加拿大人，他在这个加拿大，他的父亲就是在中国做医生的啊，在河南省啊，加拿大长老会派到河南省，所以他在河南出生的啊，他然后这个中间有几年还到过台湾啊，在座如果有台湾来的都知道马街医院，这长老会的医院，他也在马街医院也服务过啊，那么这时候他就被公益会聘请来，主要因为他是医生啊，对这个整个这个医疗工作啊，他这个也有组织的能力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医生啊，后来中国战争结束以后啊，他又跑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啊，巴勒斯坦啦，印度啦，在哪里落后贫穷，哪里战争这个危险，他就去哪里。这种医生就是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打算的啊，就是一辈子就是为上帝做那个啊，这个最困难的还是等一下不做的事情啊， 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罗明远医生。他也认识那个我们在国内非常有名的白求恩，是吧？白求恩也是加拿大人啊。可是那白求恩在中国有多久啊？白求恩是在西班牙那边，西班牙内战，他们是志愿服务。西班牙内战1936年打完，他1937年到中国，1939年就死了。他在中国大概最多1年多吧，但是我们那么样感谢他啊，这个都知道他。那这个人在中国几十年了啊，那个他救的人比白求恩不知道多少倍啊，谁知道他呢啊？所以有时候历史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这个起来弄这些挂图啊，就是啊，要让这个历史的真相啊，能够这个呈现出来啊。做过了好事，我们要表扬他。做过的错事，我们这里也要是来检讨啊，那个要让历史这个真相能够显露出来啊。好，那最后一个高潮了，你们有听过教会得诺贝尔奖的和平奖的吗？没有了啊。这个诺贝尔奖颁发以来，唯一一次发给教会的，就是1947年，就是二战结束以后，1947年这一次。发给教会，哪个教会呢？就是公益会了啊。英国的公益会到了美国叫贵格会啊。美国的这个同样一个，他们是姐妹嘛，美国叫贵格会，英国叫公益会啊。就美国在中国怎么宣教叫贵格会啊。他们同样都是这个乔治福克斯的这个创立的，然后都是反战的，都是和平主义的啊。好像他们的聚会也很特别了，他们过去说不要讲道的，他们聚会就是大家坐在那边领受什么叫内在的光啊，这个感动啊。所以他们聚会是安安静静的，不需要讲道的啊。这当然很特别的一个教派了啊。那这个叫做公益会、贵格会啊，这样子啊，得奖了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一段故事，从一个小兵的祷告开始了啊。亚当大卫生啊，他说主啊，让我的孩子到中国去啊，去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呢，他的四个孩子啊都来了，然后这个整个教会啊派人来，就成为一个差会啊，小小的差会啊，办学校、办医院啊、出版啦这些啊，就变成一个啊，还这个推动的高等教育、办大学啊，慢慢的形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最后这个我们中国有患难了啊，这个患难之交啊，这个成为我们雪中送炭，帮我们开车这些啊。你说这如果不是上帝的爱啊，怎么会做得出来呢啊？所以最后他们获得了这个和平奖的一个肯定啊。这个故事啊，我是以前从来不晓得啊。我们在编这个挂图的时候，从来没听过公益会，所以你在这挂图上是看不到公益会这三个字了。可是今天如果叫我们再编的话，也应该给他们衣服吧，至少这个100多幅也给他衣服。公益会是这样一个小小教派啊，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的事还很多很多啊。我退休了几年了啊，我编这个时候还没退休，我跟那个林志平教授啊，还有一位扎时杰教授啊。我们一起这个编的啊，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啊。那么编完以后，过两年我退休以后啊，我就更投入到这个历史资料啊，还有这个实地到中国各地啊去这个了解，去找资料啊。所以这几年下来啊，可以说我知道了更多以后啊，我就更加觉得我们亏欠他们啊。好多书啊，像这些书啊，讲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没有中文的版本的啊。很多讲在中国的事情，它都翻译成西班牙文了，什么文都有了，就是中文版没有啊。这是最需要有的是中文版啊。像这边不是有一本书讲那个义和团说逃难的那个神机千里啊，神机千里那本书，那个牧师他逃难出来回到英国写了这本这个一千里逃难啊，这本书因为非常的精彩啊，里面这个很多这个动人的见证，所以后来有各种文字的翻译版本啊，唯独就是缺中文版啊。中文版要过100年了，就是到了公元2000年了啊，就义和团过了100年了。那当时香港的那个内地会 啊，才决定翻译它。其实这翻译也不难嘛，这么薄薄一本书，大概认真一下，这个专心翻译，大概几个礼拜也可以做完。就是一百年来没人做啊，就是我们中国教会好像对这些历史啊，这太不重视了啊。最该做的就是我们啊，所以我们当时说把这些挂图做出来，也是希望提醒我们啊，中国的教会啊，啊，我们。这个过去领受这么多的恩典啊，那我们第一至少我们要知道感恩啊，向上帝感谢，也纪念这些在主里面辛劳的人啊。希伯来书13章第七节啊，那边说过去传福音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要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啊，就是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啊，我们要了解他们，要效法他们啊，特别是信心方面啊。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看眼前的啊，交托在上帝手里，这就是一个信心啊啊。我们现在做事情常常就看眼前的结果啊，那看不到结果就觉得很灰心、很失败啊，这是都不是在信心里面做的嘛啊。另外你看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胆量啊，那真是哎呀，这个到那个年代到中国来啊，这个就这么来了啊，那像到四川去真是那个太危险了啊，那到地方上遇到了中国就是一个排斥他们的、敌视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到哪里去就被人家讥笑、被人家攻击，这样子能够待下来啊，3年5年，那到这个20年30年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啊。这想想啊，我们今天有时候做一点点这个什么宣教，真是啊不能够比的啦啊，真的不能比啊。我自己也常常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大的激励啊，就拿我，因为我也很少到美国来啊，我都在台湾嘛，我的英文又不好。所以我这到美国来这次啊，这个一个人坐飞机转来转去，我其实是还蛮担心的啊，又怕这个看不懂，又怕这个飞机跑掉了，结果还真的跑掉一架飞机啊。那转机时间太长，我坐那边打瞌睡，等我眼睛一醒人都光了啊，真的这个飞机跑了啊，就吓了我，去问怎么办啊。还好匆匆忙忙另外一个美国女士跑来，她也跑了飞机了啊。啊，所以他去讲，他讲我就是旁边讲 me too me too 啊，就就好了啊。他讲我就 me too 啊，他就去到那边去那边啊，要花50块钱，就是改班机什么，我反正在旁边 me too me too 啊，就这样搞，对吧？终于也到了地方了啊。这个大家这个说好笑了啊。那么我就有时候想说，我们这样子都还有一点恐惧，我们这个算什么呢？啊，你想想当年。我们今天怎么说嘛，就到一个很友善的地方来啊，就是语言嘛，这多少也懂啊，是不是说完全不懂啊，那他们来了完全语言不懂啊，然后这么不友善啊，然后那么遥远，那这个真是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联络的啊，是吧？所以想想啊，说我就在这个有点紧张的时候，我就祷告上帝啊，我说你给我1/1000的信心就可以了啊，跟他们比啊，你给我1/1000的胆量跟信心啊，我就不怕。哎，我一祷告真的心里非常的平静啊，这完全恐惧就没有了啊。真的想想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啊，啊，你如果看完的话你就知道啊，这个200年那是多少多少这些宣教士啊这个这样子这个啊啊，就是这个顺服上帝的心意啊。啊，好，我想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差会啊，这个真是过去都不知道了啊。那么明天呢还有两堂可能也在谈谈其他的差会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事工啊。这个很多你们如果看了，如果再听我这样分享，我相信就会更有领受啊。不晓得对我今天晚上刚才介绍的公益会啊，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提出来啊？贵格啊 ，Quaker 啊 ，Quaker 啊 ，Quaker 是这个 Quaker 是摇撼震动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他那个乔治福克斯啊，他在英国被法官因为他们当时这个就算是好像不走英国国教的这个路嘛，就是被认为是异端嘛，就是审判他。这个 这个乔治福克斯啊，指着那些审判他人说，你们在上帝面前你们要害怕了啊，你们这个迫害神的仆人，你们要 Quaker 了啊，你们要这个恐惧战惊了啊，所以后来称他们为这个 Quaker 啊，这样的一个称呼。这些教派开始都是被这个压迫的啊，其实讲教会历史啊，就不要说这个异教的地方这个迫害这些基督徒啊，连教会里面也互相迫害的，哈哈，但是这个你像很多当时翻译圣经翻成英文都被这个烧死了都有啊，那烧死他的不是异教啊，是这个啊，是天主教或者是啊英国国教里面又分你是不走国教路线的啊，又被排斥啊，这是真的要求主怜悯啊，这个教会啊，是别人不迫害你的时候就自己迫害自己啊，当然了这有真理的这个立场在里面了啊，那么有时候要常常要这个注意这方面啊，真的要一起来啊，这个合一啊，来宣教最重要啊，当宣教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啊，就是大家都对着这个大使命啊。还有没有问题？哎，请。哦，没有啊，这个我回去可以建议一下。这个挂图是2006年做的啊，但是2006年因为隔年2007年呢，就是纪念马里逊入华200年啊，所以2006年做好以后，当年就到美国来有巡回过啊，当年这个林志平教授啊就带着我们一起过来。在加州那边，在这个美东也有啊，在这个纽泽西那边啊，也巡回过啊，不过后来就在台湾就冷藏起来了，冷藏起来，没想到这次我们这个伯特利团队啊把它这个到各地去巡回啊，那我们的祷告就是这套东西要去哪里才是我们的最后的目标。啊，对，要进中国去啊，因为这个最该展出的地方是哪里？中国，因为这都是中国的事情啊。我们就在台湾、在香港、在美国这边展来展去啊，当然激励我们啊，但是真正啊需要知道的是中国啊，这是中国的教会历史啊。所以我们祷告，希望有这个神开路啊，用看什么方式啊，那个更多去啊。我们讲宣教的中国，你先要回顾过去是怎么样被宣教的哈、啊，是怎么样这个领受的啊，那我们这个才能够向前走啊。还有问题吗？有的，哎。是，现在都在做了啊。那个陈亚芳牧师他们就是这个电子档都有，当初做的时候都是就是在电脑上面设计出来，只是过去我们没有那么多这个有各方面专长的同工嘛，现在也都在做了，将来做成可能做成影片啦、纪录片啦什么什么，当然这个还有很多可以补充的地方啊，对。所以当时2007年嘛，纪念马里逊入华，不止做这个，林教授是很有这个我们叫干劲吧，很有这个他就是说出一套书叫《马里逊文集》啊，这一套书现在运的也在外面有啊，不过现在好像是展示的，你们如果要的话可以订，包括30本论文集啊，就是因为这个教会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学术啊，这个。跟学术能够结合啊，尤其是在这个历史的研究这些能够就是因为过去研究教会历史啊，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帝国主义的啊这个一个侵略嘛啊，就是正面的啊都没有人研究啊，那所以现在呢慢慢情况有改变了啊，现在比较客观了，比较公平了啊，所以很多研究这些传教士在地方上的 这个贡献啊，学校或者是医院这些研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编了30本叫论文集，请了国内的学者台湾的、香港的、北美的，也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每一个人选他自己几篇论文，就是发表了一些论文，把它收集起来一本就是30本论文集啊。这个如果想要深入来做学术的了解，这个书就30本，另外20本呢就叫传记类啊。传记类的有的是小传啊，里面像我的那一本就叫小传，里面呢就是几十个宣教士一个人两三千字的一个小传里面有好几十个宣教士的故事啊。有的就是一本书就写一个人物的这个长一点的传记啊，那么这样的有二十本。另外20本呢，就是我们希望宣教能够扎根在这个从这个幼小时候啊，就主日学啊，这些小朋友让他们从小就听到这些故事，所以有20本叫图画书或者叫童书啊，就是画的，把这些宣教士啊，我们选了20个人物啊，都是来中国的宣教士，20本就是图画书啊。图画书呢，最后因为当时也考虑到这个北美这边都是下一代都是英文了，所以那个每一本的后面有英文的那个对照的，有英文的那个解说所以这样的一共70本啊，当时也是把我们忙的这个非常的紧张的，这个时间很紧迫，感谢上帝啊，都如期的这个完成了。这个书已经卖了很多了，在世界各地，在华福会这个大会什么的现在都再版了啊，这70本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啊，这样的东西啊。好，那如果没有问题啊，我们就到这里啊。那么明天大家再我们再来这个听听故事。我们最后请明发弟兄啊，就是伯特利团队的这个明发弟兄带我们来祷告一下，好不好你也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明天的是。最后带我们祷告。
好，介绍完祷告噻。大家好，我是黄明发弟兄，从纽泽西来。我们在1年前有登记了一个伯特利中心，那是因为我们6、7年前就开始祷告。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教会。我本身是在新泽西的主恩堂。在那里一个台语堂那里聚会我们教会我们这牧师是用台语在那里讲道，但是在过去的6、7年来，我们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因着看到这样弯曲悖逆的时代，那我们就觉得说还是要知道这个征战属灵的征战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开始同心合一祷告。在今年的年初神就把这样的马里逊施工带到我们当中。那一开始我们真的是战战兢兢。那我个人在研究这个，因为我是学理工的，看到这些我是也是怕怕的，因为我也看不懂。那林志平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感谢主神就一直把这样的门一直打开，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历史，也能够投入这样的一个宣教更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挂图其实挂图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在这次是一个东岸的马里逊巡回展，是这整个东岸从波士顿到佛罗里达总共有10几站我们展示的挂图总共有3套两套是从宇宙光来我们在这里有一套，这个是马里逊挂图。那刚刚魏老师也有提到，还有另外一套是风雨彩虹。马里逊挂图是记载着过去200多年来所有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对中国华人的影响跟贡献。第二套是风雨彩虹，是从100年前国父孙中山先生到现在所有华人的机构跟基督徒对华人的影响跟贡献。那这个我们 以前我们 也还有很多故事，我们 也都不是很清楚。那感谢主啊，都有这两套，然后交互使用配搭。还有一套是当我们在规划这个巡回展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在玛丽兰圣教会遇到有一个黄希培弟兄他有一套殉道学，是在1900年的时候许多宣教士在中国殉道他个人是也因着来美然后去探访他的小孩在那里因着去退休以后，他是学工程的，但是他去图书馆就看到这样的故事，看到这些照片，他心里很受感动就开始透过 Interlibrary Loan 把世界各地这些特别是在欧洲许多的文献关于义和团的，他都把它收集起来，就花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把这样的一个殉道学这编成一本很厚的，我们在那个Fellowship Hall 那里也有殉道学也有挂图，所以我们就有三套就是能够那一套是都是从这些宣教士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差会他们出生年月日，然后他们都是从他们要殉道之前这些遗书开始讲起，那甚至有很多在难处的当中被逼迫的时候人家说你们还可以离开中国，但是他们每一个都选择留在这里，甚至告诉很多来劝导他们要离开中国，告诉他们说他来中国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很让人家感动甚至有些要被杀的时候，他写的那个书信遗书给他的小孩，透过他的仆人要带给他的小孩，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还看不懂这些什么事情，但是等你们长大的时候记得还要以宣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任务。那后来他们小孩子还真的又去中国在那里宣教，所以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这些故事就在这个殉道学。那他本也有挂图也有书在台湾有另外一个国度影音事工也帮他们拍了总共要拍70集把这些殉道的殉道学的这些宣教士能够把它用影像化的方式来够呈现一件小故事，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两个都不认识，但是我本来都不认识，但是我先认识黄希培，后来又认识陈雅芳牧师，后来就听到他们就在做这个，那就把他们连起来，所以他们后来才开始要准备配搭，然后所以不只会做帮殉道学做那个影像化也会回过来再帮马里逊挂图做这些影像化，所以我们也希望使用多媒体 Multimedia 不论是挂图不论是影像化，我们相信这些震撼都是会越来越强烈，也同时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巡回展定了一个主题承先启后我们希望不只是这些来感恩来怀念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为中国一切的牺牲，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被兴起也能够接下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棒子，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因着要达成这样的任务就对我们来说很 challenge， 因为你看这些挂图全部是中文的我们跟宇宙光有讨论过研究过也询问过要把它换成英文暂时还是不太可能，但是后来感谢主在美国总是有一些新的科技能够使用所以有一个 Guy by Sale，那我们就使用那个盖百塞把它翻译从有中文有英文有广东话也有韩文，那这些是来看的这些挂图，他只要拿了手机他要看马里逊挂图中文他就打这个号码，要看马里逊挂图 英文的就打另外一个号码，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啊，甚至是美国人，他们都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些卦图所要呈现的啊，都是啊为了要成仙要起后，为了我们的年轻人能够看到这些卦图，他们的心里受到感动，然后就知道啊，不是这些卦图的每一个人这样牺牲，也不会有我们啊，不会有他们啊，这是因为啊，在几年前这些卦图啊，曾经在美国在这些各大的教会啊，在洛哥是东岸最大的教会，那我们去跟他们 Mission Committee 在讨论的时候啊，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卦图巡回展啊，他就告诉我们在七年前他们就遇到这样一个难处，办完了啊很辛苦，结果他们下一代说 That's your story 啊，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看不懂啊这些啊中文字，所以啊我们真的是也很感谢神啊，这样一路走下来，我们都还没结束这样的一个东岸巡回。啊、就有、全世界啊许许多多不同的地区啊，包括意大利，包括夏威夷，还有加州啊，还有加拿大，他们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request。但是魏老师讲到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中国，我们是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进入中国。现在跟深圳的一些教会啊，是台湾人台商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所以比较特殊，可能因着这样要进去的比较容易，所以也为了我们这样的卦图啊来祷告啊。今天就很高兴啊，能够我们能够投入这样的一个巡回展，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握时间，那在我们离开之前赶快来看这，要不然你可能就要跟我们一样一起去夏威夷或是去意大利才能看到这些卦图展。那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啊。除了这些三套的卦图以外，从台湾还有做一些影音的影片，都是跟宣教师有关的。那就是我们会在明天晚上有一个影片的放映，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留时间。那明天早上是10点。我们一样有第二场，那魏老师会在这里来主持这个特会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那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一起来配搭。那我们其实有大概4到5部这样的影片所以我们会留在这里给陈牧师你们可以随时使用跟陈牧师来洽谈这个都是可以自由放映，但是就是不能放在网站，因为这是都是有 license， 都还没 release 为了在美国在这里各地能够巡回，让我们年轻人能够看到，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把英文字幕给加上来，所以每一部影片都有英文字幕刚刚有提到这是一个承先启后。我们希望不只是看这些卦图大家很感动，听了这些魏老师讲的啊，这很兴奋很感动，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出一个行动，所以我们明年5月6号到5月15号我们会有一个短宣队去吉尔吉斯是一个回教的国家那我们希望能够有不同的教会弟兄姐妹能够一起跟我们去那边去访宣这是一个在回教国家一个神在那里所做了一些所创开的一个门是一个许多的神迹奇事，因为在回教国家要传福音要有基督教的license 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事工是杨家善长老也是从我们教会去的，所以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所以如果还没有其他报告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同心来祷告。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满心欢喜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在这个教会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特会，主啊，我们相信这不是偶然的，主啊，愿你再一次透过这些卦图来向我们说话，透过这些影片来向我们说话，透过主啊，我们在这里由魏老师所主领的这些宣教特会来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主啊听到，主啊，我们的心里感动，主啊，让我们不只是感动，我们正能够带出一个行动，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在华人当中，主啊，你兴起的这么多的使人仆人仆女来到中国主啊，都有一个美意，主啊，我们主啊，真的是再一次满心欢喜的感谢你，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主啊，你去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哪里就得释放，主啊，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自由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主啊，我们听到这些见证。 人，虽然一个小小的士兵，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你就成就，主啊，主啊，主啊，再次来帮助我们这里，主啊，让我们听到这些挂，看到这些挂图，听到这么美好的见证，也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让我们能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再次来祝福我们，来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是充满你的爱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是用祷告来寻求你的教会，也让这个教会能够走出去，成为许许多人、许许多机构的祝福。主啊，为了这里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主啊，我们说或许有一些是来自不同的教会，主啊，求你也帮助这个聚会，让这样的一个宣教特会，主啊，能够成为这整个区域性能够被鼓励到，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看见，主啊，你对华人的意向，你对华人的计划，你给华人的命定是要加一次能够承先启后，能够接下这样的福音的棒子，能够像这些宣教士的话，能够一样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主，我们相信你把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的环绕着我们，就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能够脱去残留我们的罪，能够一起存心忍耐，能够奔在那摆在我们前头了。主，我们相信主啊，你要再一次施恩怜悯来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叫我们能够存一起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施恩怜悯，不只是赐给我们意向，赐给我们有策略，也赐给我们计划，能够一步一步，主啊，带领我们去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在那里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在那里传主啊你给我们的这么宝贵的福音。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叫我们每天身体强壮，凡事兴盛，如同灵魂兴盛一样。谢谢主垂听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尊贵的圣名。